姊妹，祝你平安，平安。感謝神，等我又有咁嘅機會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主嘅信息。今日咧，我會因為我喺國語堂嗰度分享咗有三次效法基督嘅，咁我今日係繼續係分享主耶穌基督嘅佢嘅屬性。今日係最後一次，就係基督嘅慈愛同埋憐憫。咁基督的慈爱和怜悯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分享这个之前，我想虽然大家是没有听过前面两次，我想跟大家简单讲讲前两次分享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我分享过主耶稣基督他的祈祷生活。主耶稣基督的祈祷生活呢，他是一个有日常的祈祷的。第一个，他每天都很早起来祈祷，他天未光的时候就起来祈祷。第二个呢，就是他有独自的祈祷的时间。第三呢，佢喺好忙嘅时候，佢都同天父嚟祈祷同亲近嘅。另外呢，佢唔单止係独自祈祷啦，另外佢仲有团体嘅祈祷。咁仲有第二件事呢，就係佢重大事情嘅祈祷，就係佢喺准备出嚟侍奉嘅时候，佢有禁食祈祷四十日。咁仲有呢，就係佢揀选门徒之前呢，佢整夜嘅祈祷。最后呢，就在哈斯马利亚园的时候，他准备受难的时候，他有一个预备性的祈祷。第二次呢，我是跟大家分享过基督的谦卑和顺服。耶稣基督他纯心谦卑，他甘愿舍弃天上的荣华，降卑为人，而且是成为神的仆人。另外呢，他是全心顺服，他顺服天父，他一世都顺服，甚至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呢，当他谦逊的时候，他得到神给他的祝福，他升为至高，而且是有至高之名。今天是效法基督的最后一次信息，是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怜悯。为什么要再讲前面的信息呢？因为基督的祈祷生活和基督的谦卑顺服呢，是跟基督的慈爱怜悯是紧密相连的。前面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内在的生命，但是这个是耶稣基督表现出来的外在的生命，就是他的慈爱和怜悯。在192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写了一首诗，是英文叫做 One Solitary Line， 他中文翻译是孤独的生命。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就说2000多年前呢，他生于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庄，在贫困当中生活，在卑微中长大。他在一个木匠店工作，一直到30岁。其后3年日子，他是一个巡回的传道者。他没有一间屋，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做过官，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家庭，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去过大城市，也都没有，从来没有离开过离他出生地超过200里的地方。他没有做过任何我们认为伟大的事，从来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当大众反对他的时候，他才33岁。他的朋友都逃跑，其中有一个不认识他，有一个将他交在仇敌手中。他经历了招人嘲弄的审判，被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的十字架上。快死的时候，兵丁分他的衫，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财物。他死的时候被埋葬在一个被借来的坟墓当中。20个世纪走过，他至今是人类的焦点。当我们要总结他对人类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所有作战的军队，所有召开过的国会和统治过的君王，集合起来，我们都发现这些伟大的人对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人类生命的影响，都不够这个孤独的生命。耶稣就是这个孤独的生命，他在过去2000年，他影响人类历史、科学等等，他给人带来尊严，特别是怜悯，令到他的门徒从几十个人发展到几千人，到现在如果广义来讲，包括天主教有21亿的人，在中国大概有1亿的信徒，最大的教会在韩国大概有80万人。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做斯塔克，他写过一本书，在97年的时候， 叫做基督教的兴起。他说基督教怎样可以发展得那么快，其中怜悯疾病的和弱势的群体是基督教发展的最大的原因。所以他认为基督的怜悯是基督教最大的资产，这个是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那怜悯是非常之重要，无论是对我们的社会或者对我们的教会和我们个人的生活。怜悯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过119次，其中有6次是直接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我们的信息全部都会讲到，都会提到这6处的经文。怜悯呢，在新旧约当中，它的原文是用动物的内脏或者是人的一个部位来代表怜悯或者同情。在中文可以翻译成一个人的心肠，就好像手足是代表兄弟，胃口是代表食欲的。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今天这个经文呢，就是讲到是当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做了很多的事工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是告诉他们去唞一唞的。那他们做了什么事呢？因为篇幅的关系，我没有列上来。在马福音的第6章12节和13节，这里讲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个鬼，又用油抹了许多病人，叫他们治好他们。门徒他做了3件事，一个就是传道，一个是赶鬼，一个是医病。每一件事都是属灵的征战，都要费很大的体力和灵力才可以做到。所以当他们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向耶稣去汇报的时候，耶稣知道他们很累很疲劳。我们现在英文很流行一个字叫做 burn out。 burn ou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烧坏或者烧毁的意思，即是形容一个人很筋疲力尽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咁如果用呢个词嚟形容当时嘅门徒系非常之恰当，佢哋因为做咗一日嘅工，但系耶稣佢见到佢哋咁样嘅时候，佢因为其实仲有好多事工未做完，佢冇话你快啲嚟做，佢而系要佢哋去唞一唞嘅。咁我哋一家人6月1号从加州开车嚟到呢度，然后几日之后咧，我就喺度分享信息。主日之后咧。谭牧师就跟我讲，就话传道人呢要学识3R。咁我就问佢咩3R。咁第一呢，佢话就係 rest 就係休息嘅意思。第二呢就是 retreat 就退休，即係同神有单独嘅沟通。第三呢就係 recreation 就係再做，即係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灵命要再更新。这个是我在这里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习休息和安静，静默在主的当中有一段时间。还在这里我们要留意同我，是同这个我是主耶稣，我们要同主耶稣一起安息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休息，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圣经记载神创造一件每创造一日的时候，他记载是有晚上有早上。我们华人是从早到黑这样讲的，但是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他们是先讲晚上再讲早上，即一日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从晚上开始是什么意思呢？晚上的时间是用来做什么的？一般都是休息的，除非你特殊的工作。所以首先休息好了再来做工，再来侍奉。所以我们今天都是，我们休息的时间不是只是睡觉，我们是要更新我们同神祈祷赞美重新得力。主耶稣他不单止是他是 很体恤我们，那我们这里另外有一点要留意呢，就是主耶稣是叫这些门徒去到旷野当中的。旷野是什么地方呢？旷野有没有东西吃的？什么都没有的。摩西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 佢哋食嘅系咩咧？系从天而降嘅玛拿，佢哋靠天食饭嘅。咁呢度经文喺31节呢度讲，佢哋门徒甚至连食饭嘅功夫都冇，所以佢哋其实系好肚饿。咁但系点解耶稣要带佢哋去旷野咧？点解唔带佢哋去饭店去买个包俾佢哋食，俾佢哋食饱咧？啊，耶稣系咪咁残忍？点解唔俾嘢佢哋食咧？咁其实唔系嘅，因为耶稣佢知道当时嘅时候，佢哋最需要嘅唔系去食嘢，佢当时好攰，佢最需要系休息，同埋同主耶稣嘅灵里边嘅恢复。唔知道大家有咁嘅体会，当你好攰嘅时候，即系筋疲力尽嘅时候，就算系摆山珍海味喺你面前，你都会食之无味，因为太攰啦，你冇胃口啊。所以耶稣佢知道当时门徒最需要嘅唔系食嘢，最需要嘅系休息。咁今日我哋去睇我哋身边嘅时候，我哋去帮助人嘅时候，我哋要去体察佢哋真正最需要咩嘢。我哋唔系净系啊按照我哋嘅意思去帮助佢哋，我哋要按照佢哋最需要嘅去帮助佢哋。咁另外咧，我哋睇呢一段嘅经文。我是跳开了，本来是接下来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的，但我首先是看看耶稣是关顾这个门徒的。当行完这个五饼二鱼神迹之后，耶稣是很快催这个门徒上船，然后驱散、散开那些门、那些群众的。然后呢，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向山上去祈祷、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很累了，但是他跟天父的连接，他是无时无刻都是跟天父连接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尚且如此，我们也都是需要这样，无时无刻都要跟我们的主耶稣去连接，向神祈祷，支取力量。那当他在岸上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特别留意这个睇见。他睇见下，这个是一个过去的事，在原文当中有过去的分词，他看见门徒是苦啊，很苦。他这个门徒听了耶稣的话，上了船之后，他们遇到风雨，他们没办法前进，很辛苦。所以而且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啊？四更天。四更天是什么时候呢？大家知不知道？是凌晨的三点到六点，是一日最黑的时候，又黑又这个遇到风暴。咁耶稣佢有一个怜悯嘅心，佢行过去这个行同埋往呢，喺原文当中佢有一个现在嘅进行时，咁亦即係话佢唔係淨係过去咁行，佢而家亦都係咁行。当我哋喺生命当中遇到难处嘅时候，耶稣一直係要行喺我哋身边，一直係看顾我哋，佢要嚟帮助我哋。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思考，就是是耶稣叫门徒上船的，耶稣他也去看顾他们，耶稣不是就这样扔下他们就不理了当我们信靠 主之后，我们不是一定就是一帆风顺 一路到天家，我们在过程之中也都会遇到难处，就好像这些门徒这样，当他们听神的话的时候，听主的话的时候，也都遇到困难。在这里新约当中能够在水面当中行走的只有耶稣，在旧约当中也都是只有神，但是区别的就是在旧约当中人是没有办法亲眼见到神当摩西他要见神的时候，神是将他放在石头里面，等神的荣光过去了之后先至来等他看到神的背面。但是这些门徒他们很有福气，他们亲眼看到耶稣。但是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在四十九节这里我们看到他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是开心的，他们是很害怕，他们叫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门徒大多数都是渔夫来的他们很熟悉这个加利利湖的情况， 佢哋唔相信一个人可以喺暴风当中行走，佢哋仲唔了解耶稣嘅神性。佢哋知道耶稣系好叻，虽然啱啱之前耶稣喂饱到5000人，但系佢哋唔认为呢个系一个人，更加唔会认为系耶稣。佢哋认为系鬼怪啊！佢哋可能亦都听到好多嘅加利利湖嘅一啲传说。但系就喺呢个时候啊，50节，耶稣连忙吓喺西约本用另外一个词，即刻耶稣即刻去安慰佢哋。啊！耶稣冇耽误，一分钟都冇耽误，一秒钟都冇耽误，讲咗两句说话。呢两句说话都系命令嘅词吓，喺原文当中，一个系放心，系积极嘅，系放心；第二个系唔好惊。啊！当我哋遇到害怕、遇到困难嘅时候，如果主喺你身边话你放心，唔好惊，我哋系咪会觉得好安慰呢？啊！我哋都会遇到好多嘅难处喺我哋生命当中。因为是主嗌他们上船的，主一定会为他们负责。啊，如果主是嗌你去做一件事，我们要相信，我们不要怕，主一定会为我们负责，无论主嗌你去做什么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这个是胡哲、Nick， 他出世的时候呢，1982年出世，在澳洲出世的时候是没了四肢的，咁只係喺佢左側嘅臀部嗰度有一個細細嘅好似兩個腳趾咁嘅小腳。咁雖然佢係殘疾啦，喺好多家庭嚟講係接受唔到嘅，好多人可能會將佢放棄㗎啦。但係佢個父母呢係一直係堅持嘅，冇放棄。佢爸爸係一個工程師，佢媽媽係一個護士。喺佢6岁嘅時候，佢父親係教佢用嗰個小雞腳嚟打字。他妈妈还为他特别做了一个装置，塑料的装置，来教他用那个来握住笔来写字。他父母都是很虔诚的信徒。在8岁的时候，他父母就送他去小学去读书，但是他生成这样就被很多的同学嘲笑，看不起他。所以他在10岁的时候，他甚至想浸死自己在浴缸那里，但没有成功。在19岁的时候，他高中毕业，他打电话给学校希望可以演讲，但是他被拒绝52次，后来给了他一次机会，5分钟开始他演讲生涯。他那次演讲得很成功。后来他在2003年的时候大学毕业，他拿了2个学士学位，一个是会计，一个是财务的规划。后来他又出书，他还创办一个叫做没有四肢的生命的慈善的机构，他还去全世界去演讲。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他还来了美国，在洛杉矶那里。我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听过他，不过是在 video 当中，我今次是亲眼见到他。他影响很多人，全世界很多人信靠耶稣。他虽然是一个在人看起来是可能是要放弃的生命，但是靠着主他可以活出去精彩的人生。主耶稣他特别关爱门徒，他不是偏心，因为这些人是忠心地追随他。特别有一个门徒口气很大，跟着耶稣，他曾经发誓说众人都跌倒他要为耶稣舍命的，这个就是彼得。但是他在讲完这句说话没多久，几个钟头之内，他就3次不认耶稣。但是耶稣没有怪到他，耶稣只是用怜悯的眼神去看着彼得。彼得看着这个眼神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悔改。当主耶稣复活了之后，他特别交代那些来看他的妇女说，要告诉门徒和彼得知他会要去看他们。门徒其实已经包括了彼得了，他再说了彼得是有点多此一举，但这里说明是主耶稣他特别看顾这个彼得， 他可能知道彼得是曾经因为三次不认主背叛主，所以有一个内疚，可能不敢去见主耶稣。但是主耶稣他特别交代门徒和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那里，主耶稣他在升天之前在海边的时候特别有三次去问彼得，你爱不爱我，有三次。其实这个都是鼓励彼得，虽然彼得他是一个不认主的，曾经经历过不认主三次，但是主耶稣都是挽回他，希望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彼得后来都是他成为教会的领袖，他曾经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信主，建立教会，影响教会。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社会当中，可能你一个眼神一句说话可以帮助你身边的人，求主怜悯我们。咁主耶稣佢唔单止系关爱门徒，佢仲怜悯群羊。呢度接落嚟有三处嘅经文咧，都系喺同一个神迹嘅之前，就系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咧系唯一嘅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同埋约翰唯一四福音都记载嘅一个神迹。所以呢个神迹系非常之重要嘅。喺呢个神迹之前同埋当中，有三件事在福音书当中有记载的。第一就是当耶稣他看到门徒 看到这些群羊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开口教训他们真理，教训他们道理。在马太福音9章36节也都同样有这样的经文，但那个是的重点是放在差派门徒出去收割庄稼的，但在这里的经文的重点是放在耶稣他怜悯这些群羊，怜悯他们没有方向，没有领袖，没有人去带他们，所以他教导他们真理。我们这里留意作者马可呢，他是没有讲到究竟耶稣教导他们什么，他的重点是突出是主耶稣他特别怜悯这些没有方向的羊群。可能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怎么学他呢？我们没有耶稣那么懂圣经，没有耶稣那么有能力，那其实我们有多少我们可以教他多少？我们当中有很多都是信主很多年，我们可以教我们的子女，教我们的亲戚，如果你刚刚初信的也都可以教，也都可以传福音，向那些未接受你 未接受主耶稣的，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灵量都可以教导，不一定我们有很多。所以我们平时都要去学习，注意学习神的话语，边学边教。那第二个，他不单止是教导真理，也都医治疾病。在马太福音这里其实都是同一个差不多的事，他不单止教导真理，而且是医治怜悯这些病人医治他们。主耶稣他看出这些人的软弱，顾到他们的需要，怜悯他们。咁呢度可能我哋亦都有一个疑问，就係话我哋边度有主耶稣咁大嘅能力去医病呢？咁其实最重要嘅唔係话我哋去行呢个神迹，我哋唔係去信呢啲神迹，我哋係去信呢个能够拯救我哋嘅主。我哋其实亦都有咁嘅能力嘅，我哋可以怜悯人哋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呢个人，佢叫做南丁格尔，每年的5月12号是护士节，就是以他的出生的这一天来做一个纪念的，特别纪念他。他是出生一个英国的上流社会，他小的时候屋企住好像宫殿一样的，现在成为了一间小学，非常之富有。但是在12岁的时候，神呼召他去关怀那些贫困的人，特别是有疾病的人，所以他不顾家里的反对，他就去读了护理学，后来就去到哈利米亚那里去照顾那些英国的士兵。他在战场上就发现呢，那些死的士兵呢其实大多数不是被敌人打死的， 大多数都是因为受伤之后没有好好地护理，所以就死了。所以他拿着灯，带着很多的护士去穿梭在战场当中，他还被视为是提灯的天使，因为他就改变了很多护理的规则，也因为他改变了当时社会对护士的看法。因为当时在英国社会是非常看不起护士这个职业的，他们认为是很卑贱的，但是因为他改变了对这个职业的看法，到现在护士都是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那我们看到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去怜悯人，去拯救人，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主耶稣他不单止是照顾人的灵魂的需要，医治他们，而且给他们实实在在的需要，就是供应他们的食物。这个是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如果计埋妇女儿童至少有一万人。那这个神迹大家都很熟悉，有很多解经的时候呢是说是预表主耶稣他用自己的生命去喂饱大家。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迹，实实在在当时发生过的。主耶稣他用门徒有限的五个饼两条鱼去喂饱你上万的人。所以在神的手中经过神的祝福都是充充足足的。而且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他是望天祝福，他的能力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天上来，是从他的天父而来。主耶稣他不断用他的行为提醒我们，他是不断要跟天父交通。今天我们也都是这样，我们如果要祝福人家，我们要跟主耶稣相连，我们要不断地向主耶稣支取力量。那主耶稣他不单止是关爱门徒怜悯那些群羊，我们要看到他是五饼二鱼，而且他是关顾那些弱势的群体。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他怜悯寡妇。在路加福音这里，因为篇幅的原因我没有将所有经文打上去，有一个出殡的寡妇，他是因为他的独生爱子死了，主耶稣看到他就怜悯他。在这个经文当中呢，前文呢全部都是用耶稣来这个字的，但是讲到十三节的时候就转了一个名字，就是主的。也就是说路加他在讲耶稣去怜悯这个寡妇的时候，他特别是尊崇耶稣的身份，耶稣是主，他虽然是主，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但是他怜悯这个寡妇。寡妇是什么身份呢？寡妇在当时犹太社会是最困难的一群。使徒行传当中，当很多人建立很多教会的时候，第一批要照顾的人就是寡妇，因为他们广东人话叫做望天打卦，他们没有丈夫，没有依靠。那这个寡妇更加可怜，她不单止丈夫死了，她独生爱子也都死了，但是主怜悯她，特别用句说话，这个是一个命令的词，一个是一个现在的进行时，在原文当中，不要哭，不要喊，不要喊，即是说不要悲伤，虽然你是这么艰难，不要悲伤。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一个是很富有的，从来没有他这么富有的一个所罗门王，但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家知不知道，叫做传道书。传道书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虚空，一个这么有钱的人，他不断地去告诉世人知虚空的虚空。但是在生活当中，一个坐监的保罗，他写很多书信当中不断出现一个词是喜乐，他坐监讲给外面的人知要喜乐。所以主耶稣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是喜乐，无论什么环境是喜乐。所以特别主耶稣是 命令呢个寡妇系唔好喊，虽然佢咁艰难，佢要驱散呢个悲伤嘅气氛。喺讲完呢句说话之后，下边先有神迹，让佢嘅仔同死女复活。啊，重点我要大家留意嘅就系唔系呢个神迹，哪怕呢个佢嘅仔冇同死女复活，我哋都系要喜乐。呢个寡妇都要唔好悲伤。啊，唔系我哋睇到嗰个成果，我哋先至去喜乐。啊，咁第二件事咧就系我睇到，我哋睇下呢个马可福音呢度，耶稣佢啊，因为篇幅嘅原因，我冇将所有经文打上去。佢见到一个麻风病人，向佢恳求医治佢，主耶稣就动了慈心啊。首先系心动啊，我哋讲心动，然后行动。去摸佢，好多时候我哋会唔会心动冇行动呢？可能会有嘅，心好想做，但系冇做。麻风病喺当时喺犹太社会，因为根据摩西五经、利未记、民数记，麻风病系视为不洁净嘅。哪怕系摩西嘅家姐，佢曾经系得过麻风病，都要被关喺营外几日，等佢好咗之后再入嚟嘅。所以在当时麻风病大家都是避之不及的，但我们这里特别看到摸啊，这个主耶稣他用手去摸他，主耶稣他是一个很圣洁的人，圣洁的神他摸一个不圣洁的人，他没有避忌，他去讲一句，还要讲一句说话，我肯啊，你洁净了。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这个人就被洁净。这个我要跟大家重点讲的不是他被洁净，而是说主耶稣他不顾这个当时的社会的这个歧视的眼光，还有一个不顾当时一个社会的风俗，他去动手去医治他，动了慈心去摸他，令到这个人重新恢复。德兰修女她是一个很出名的慈善工作者，她蒙神的呼召，她去到印度一个很贫困的地方叫做加尔各答，去为穷人去服务。她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呢？因为她虽然身材很瘦弱，但是她很依靠上帝，她特别关注在社会上遗忘的一群，那些残疾的、快要死的、患艾滋病的等等，这些在被人视为是社会包袱的人，他去关顾他们，去帮助他们。在耶稣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罗马帝国他们的军队大家都知道很强，他们为什么这么强呢？据说呢，就是凡是罗马刚刚出世的婴儿呢，他们都揀过的，如果是有残疾或者有病，他们全部都调了他的，是很残忍的。因为现在有些考古学家是发现在罗马城一些地方是发现一些 BB 的尸骨的，所以他们的男人都是很强壮，他们的军队是 很强。但是主耶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是去怜悯一些人，这个怜悯是对社会产生很大的作用。我们都知道现在韩国教会是很兴旺，现在三个人就在韩国社会，三个人就有一个信主的。但是其实几十年前呢，韩国是跟中国一样，都是受传统的文化影响。那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呢？听说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发生过一个水灾的，在韩国当时的生活很艰苦。从美国呢，就很多教会去到韩国那里帮助，他们去发面包、发牛奶，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因为这些行为呢，改变了当地韩国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很多人入教会，他们愿意去打开他们的心门接受主。我们都看到主耶稣他的关注点， 因为其实呢个世界需要系好多嘅，啊，边个系我哋嘅邻舍呢？啊，主耶稣曾经用一个故事嚟教我哋嘅，就系我哋身边我哋睇到可以，我哋能够去帮助嘅，而且按照佢哋真正需要嘅，靠住神去帮助佢哋。啊，主耶稣佢唔单止身教，亦都言传。喺马太福音嘅登山宝训当中，八福里面第五福就系怜恤人嘅人有福啦，因为佢哋必蒙怜恤。啊，我哋如果唔去怜恤嗰啲人，我哋亦都不蒙怜恤。耶稣佢曾经有用一个故事嚟教导我哋，有一个欠债嘅人，佢被佢嘅债主赦免，但系当佢放出嚟之后，佢又揾到一个欠佢债嘅人，佢将佢关喺监狱当中。后屘嗰个赦免佢嘅人好嬲，又将佢关翻落监狱，因为佢唔愿意去赦免，唔愿意怜悯欠佢债嗰啲人。所以求主嚟帮助我哋，主佢咁怜悯我哋，因为佢好爱我哋。我哋人真系非常之败坏。喺1948年，中国第一个社会学家叫做费孝通，佢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乡土中国》，啊，里面有12篇文章，佢特别举例讲到中国人最大嘅问题就系自私自利。啊，中国有句说话叫做国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马上伤。咁佢特别举一个例子，就系中国人咧随地吐痰，同埋咧掉垃圾。啊，自己屋企干干净净，但系将垃圾往外掉。呢个习惯到而家为止，如果你去中国咧，都系未改嘅。啊，如果你坐火车咧，而家嘅高速铁路关晒啲窗，可能唔会。但系如果系以前嗰种火车咧，开咗窗嗰啲，好多人就往出边掉，所以铁路嘅沿线都好邋遢嘅，啊，铁路沿线系好邋遢嘅，所以呢个系一个我哋华人啊，当然嚟到美国之后可能会好一啲，因为呢度系有唔同嘅规则吓。咁喺2001年咧，10月13号下午5:30咧，喺佛山嘅南海五金城发生过一宗悲剧。有一个2岁嘅细路仔叫做小月月，喺一条巷嗰度咧，俾一架面包车两次碾过，佢倒喺地上。几分钟之后咧，又被一架小型嘅货柜车碾过。咁呢个过程系俾一个摄像枪系拍摄咗落嚟。咁但系令人好难理解就系喺7分钟之内。经过这个小女孩的有18个路人的，他们对这件事呢视为不见，没人报警，没人去救他。最后是一个执垃圾的阿姨呢抱起这个小月月抱到去路边，并且找到妈妈，然后送她去医院，但是最后呢是不治身亡。后来记者曾经采访其中一个经过这个小女孩的人，就问她为什么你不去救她呢？她就说她又不是我的女，为什么我要帮她呢？这件事在网上就大家都是议论纷纷的。有一个问题就问大家，如果你是第19个，前面18个都不理，你是第19个经过的那个路人，你会怎么做呢？有很多的答案，只有好少人咧，就话咧，佢会不顾一切去帮佢嘅，毫无保留。大部分人咧都系有保留，或者咧就话惊惹祸上身啦，要做好预防功夫，要用手机拍低啦，免得日后咧惹麻烦嘅，然后先去报警。仲有啲人咧就会攞啲嘢挡住自己，惊俾车撞到。仲有啲人咧就话绝对唔会碰佢。惊惹祸上身，仲有好多人咧就话唔会救佢，啊，因为惊麻烦，惊讲唔清系咪佢撞嘅。所以呢个系我哋而家华人好多嘅心态。喺约翰一书嘅3章17节话： 凡有世上财物嘅，看见弟兄穷乏，却失住怜悯嘅心、爱神嘅心，点能存喺佢里边呢？呢、这个就讲明，凡有神嘅爱，就会怜悯人，尽自己所能去行动嚟帮助人嘅需要。所以怜悯呢个系用神嘅爱嚟做基础，唔系人嘅爱。啊，人嘅爱好有限，但系主耶稣系无限嘅，然后而且用行动嚟表明。啊，求神怜悯我哋，等我哋能够靠住主，将冷漠变成爱。啊，最后我哋一齐嚟回顾一下我哋今日嘅信息，就系、是、主耶稣佢嘅慈爱怜悯，佢关爱门徒。当门徒忙碌嘅时候，等佢哋安息；当门徒有困苦危难嘅时候，等佢哋有平安。主耶稣亦都怜悯群羊，供应佢哋灵粮，供应佢哋饮食嘅需要，亦都医治佢哋嘅疾病。唔单止系照顾一般嘅人，主耶稣佢仲好关顾弱势群体，关顾孤儿寡妇同埋嗰啲俾人歧视嘅麻风病人。所以盼望我哋能够合法基督，慈爱怜悯，用基督嘅眼嚟睇世界，向世界活出爱。愿神祝福我哋，我哋一齐祈祷。亲爱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没有保留嘅爱，但我哋能够真系同父神和好，因为你嘅牺牲，我哋能够得救。因为你钉痕嘅手，我哋能够得医治。求你保守看顾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等我哋能够在我哋嘅生命当中省察我哋。如果我哋曾经虽然系接受咁大嘅爱，但系冇能够活出来嘅时候，求你赦免我哋，等我哋能够喺今日日子当中更新变化我哋嘅心意，每时每刻都向你支取力量，因为我呢个人真系败坏，真系有好多唔讨你喜悦嘅地方，但系靠住你，我哋能够得胜；靠住你嘅大爱，我哋能够活出爱，能够将冷漠变成爱。求你帮助看顾我哋，求你更新改变我哋嘅心意，等我哋能够更加似你，去掉我哋身上唔讨你喜悦嘅地方。求你怜悯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嘅需要你都知道，我哋心灵嘅疾病，我哋身体嘅疾病你都知道，求你看顾保守，等我哋能够喺度彼此相顾，用基督嘅眼嚟睇世界，以基督嘅心为心。愿你嘅名被高举，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俾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在你的爱中。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